最近我们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是第41次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世界的末日必有离道反咒的事情。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3章第4节到第10节。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分辨天气和时代的神迹，不要随便睡觉了，不要随便打瞌睡了，不要随便这个马马虎虎来生活，你一定要分辨天气和时代的神迹来醒过来。从这个时代的神迹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到了世界的末日必有离道反咒的事情。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发生离道反咒的事情过后才有世界的末日。我们看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真的先有离道反咒的事情，然后世界末节才来到吗？保罗那个时代的人也是天天考虑到这个世界的末日。现在是世界的末日吗？很多人坐立不安。但是保罗怎么说呢？看第3节到第4节，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这个最后的审判，耶稣再来之前的意思了啊，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咒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4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离道反咒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离道反咒的意思是没有跟我能够比较的，这就是离道反咒的态度了，就是说我就是神。另一句话来说的话，建立自我神，听起来看起来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呢，都是怎么样呢？以人为中心，人的思想来，人的想法看法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虽然他说我是信主的，但是呢，他呢其实是怎么样呢？都是靠人的理性，人的科学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再来说的话，建立自我神了。到了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都是信主，但是一直强调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你一定要明白，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到。为什么你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呢？因为上帝还抓住你的缘故了。所以呢，好，这个 You can do it 其实是怎么样强调世上只有人的意思了。那么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听起来是中心点是上帝，其实是你慢慢看的话，只有强调我，把上帝认为是自己的仆人。上帝的角色是什么呢？祝福我，如果你不要祝福我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听起来是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么 You can do it, God bless you 其实是你慢慢看的话，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圣经说这就是离道反咒的现象，圣经说这就是自称是神。先有这样的事情很不便，然后耶稣再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时代了。不只是这样，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第这个13章第3节在那边怎么说呢？全地的人都尊敬他，敬拜他。真的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了。你看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you can do it, you can, 越强调怎么样呢？越多的人去逆见教会。现在你慢慢的自己研究看看了，这个复兴的教会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God bless you, you can do it。 你慢慢看的话，我刚刚也没有说话，其实是强调人的力啊。我是神，你是我的仆人，无论我做什么你祝福我，无论做什么你给我力量， 明白吗？现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的离道反教的现象，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说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更清楚的表达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意思。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请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看 God bless me 了，所以呢我现在怎么样呢，得到了能力，所以 I can do everything， 跟这句话没有什么差别。不要受欺骗，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离道反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敌基督的灵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明白抵挡上帝是什么意思。这里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其实这句话呢，只能用在我们的上帝耶和华那边的一句话里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现在为什么摩西讲这句话呢？埃及的王法老王自己说，我是最厉害的，我就是神，他是人能力啊。那时摩西告诉他说，你不要乱讲，然后接下来说，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其实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句话跟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是同一个意思的。现在这个兽就是说，这个敌基督说，我是像耶和华神那样的，其实把自己把这个自我神格化了。然后这里也说谁能与他交战呢，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的时候，在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教皇权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他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说谁能与我交战呢，我是最厉害的，所以呢我就是神那样的，所以呢你听我的话的时候你才能蒙福。那么其实他是人能力啊，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也已经说了，听起来分享耶稣对不对，但是 God bless you you can do it 这句话来彻底的骗我们，真的我们一定要静下来深入的思考那句话背后的意思什么呢，以我为中心，听起来是信主，但是其实呢让上帝变成你的奴仆你啊。所以没有得到你要的东西的话怎么样呢，离开教会埋怨，因为让自己变成神的缘故了。你看这个罗马教皇权做什么事情，请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汇入分地与他们。简单来说的话，跟政治势力勾结的叫罗马教皇权，他们的势力呢无比强大的意思了。今天也是一样的了，教会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了，但是教会跟政治勾结的话，哦，可以拥有很强大的能力了。比如说是这样，在韩国现在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分裂的事情。现在那个韩国政府为了防疫，这个防疫这个疫情的疫了，为了防疫，全国的教会都停止了聚会，一个也不能过来教会。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搭建教会的牧师积极的支持政府的策略。等一下会分享这个上帝对 Corona 有什么意义。无论怎么样，一个宗教跟政治勾结的时候可以带来无比强大的能力了。不要受欺骗，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离道反教是什么样的现象，一定要明白什么算是假先知。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政治和宗教彻底地分开，什么时候佛教堕落呢？ 跟政治牵手的时候可以杀人，穆斯林为什么可以杀人？穆斯林宗教跟政治不能分开。什么时候教会堕落呢？为什么罗马教会堕落呢？跟政治牵手的时候呢，一定会堕落。用政治的能力来可以杀人，现在也是韩国大建教会用政治的能力来怎么样呢？逼迫我们的基督徒嘛。那么政府也没有得到宗教的支持的话，他们也做不到。我们可以改变人，但是你不能改变宗教信仰。虽然没有得到宗教的支持的话，任何事情也做不到。所以呢，要统治全世界的话，一定要掌握这个宗教，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离道反教或者是假先知是谁。无论怎么样，全世界的人都尊敬这个兽，敬拜这个兽。我已经说了，不要受欺骗，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的上帝，才是我们的大能的勇士。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呢？主耶稣批准的缘故才能发生。所以呢，只有我们的上帝主耶稣才能处理所有的问题。不要认为什么科学、什么政策、什么措施能够处理人类的问题。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先找我们的主耶稣了，先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你看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心靠的人必不着急。碰到什么事情的话，不要随便接受什么政策，一定要明白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掌管一切的，一定要明白他才是我们的大能的勇士，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帮我们打仗。所以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先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才对呀，不是站在这个韩国政府的那边，然后向我们的上帝的百姓来开枪。韩国大建教会的牧师这样做的结果呢，哦，这个政府也是怎么样的，总统也怎么样呢，得意洋洋。你看这个牧师这样讲咯，你们到底这个小人物，闭口。一定要明白这个离道反教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建立自我神，我是神，意思说我们人能够处理所有的事情，这就是离道反教的现象，这就是假先知。看启示录第13章第5节，请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世界的末日，一定会发生地震，还有呢饥荒、瘟疫，也会发生很奇怪的天气。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气候的变化、征战、地震、传染病来看世界的末日。但是现在启示录第13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要理解世界的末日的话，怎么样呢？从离道反教的现象来看看。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里面说，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上帝的、哦、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怎么样呢？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说，敌基督就是离道反教者。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说，离道反教者另一句话是怎么样呢？那行毁坏可憎的，意思说这个离道反教者和那行毁坏可憎的是同一个字的意思了。如果你们看到了离道反教者可憎的、很肮脏的站在圣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相信世界的末日到了。我已经说了，这里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离道反教者的意思。 那么站在圣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离道反造者做什么事情？他推翻救恩的体系、救恩的原理、救恩的应许。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离道反造者出现了，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彻底的拆掉救恩的体系、救恩的这个应许、救恩的原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怎么样呢？耶稣再来的时间剩下不多了。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离道反造者，这个肮脏的，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到底什么人算是离道反造者，算是肮脏的呢？刚刚先生，耶稣告诉我们答案。你们详细的看大尼里先知所讲的那个人。所以呢，因着这句话，我们可以省很多的时间了。我们回到大尼里书来找看看。我们看看大尼里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一切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切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请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反击，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做什么事情呢？看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九节，请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九节，你们自己读。看大尼里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请从除掉长线的反击，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第十二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等我们在这边会发现到很奇怪的一句话，在前面有1260，但是突然变成1335，又突然变成1290。其实1260、1290、1335是同一个预言，不是三个预言，只有一个预言。但是为什么数目不一样呢？今天我不要分享。无论怎么样，重点是什么呢？离道反造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圣经讲的肮脏的，它的特色怎么样？离道反造的第一个特色是支撑是神，对不对？意思说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以人为中心来处理。还有离道反造的第二个特色怎么样呢？这里说违背圣约，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拆掉了救恩的体系、救恩的原理、救恩的应许的意思了。很简单的说的话，自己认为我是得救的，其实他没有照着救恩的原理来信主了，其实他是假先知，其实他根本没有得救了。虽然说抓抓，虽然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一并赶鬼传悔了，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是行不义的，因为你是离道反造的，因为你是怎么样的肮脏的，明白吗？离道反造的第二个特色呢，彻底的违背救恩的体系。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人才能得救，来教会唱唱歌，来这个教会奉献，那么做牧师做传道，那么可以得救，读神学那么可以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根本没有这样讲。我们一定要明白得救的原理是什么。我们看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请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人才能得救，不要说抓抓奉耶稣基督的命来能够做到什么事情的话他是得救的，不要这样想，不要以为来教会受洗的话能够得救。这里说把我们的人生好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他们才能得救，彻底的听从神的话了，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魔鬼也知道神的话，魔鬼也知道听神的话的时候甚至长进了。那么知道神的话够了吗？当然我们第一个条件是一定要听从神的话了，一定要明白神的话了，真的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了，真的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无论做什么只是照着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这样做的时候圣灵一定住在我们里面，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呢用圣灵来盖印，人呢没有得到圣灵的话什么都不行。我已经说了 Corona 之前的时代跟之后的时代180%真的不一样，哪里会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不要分享，愿你知道的话听礼拜五晚上的分享，这是明白不一样的了。一定要明白，用你的理性，用你的技术，用你的才干，用你的文凭，用你的科学能力来无法处理以后会发生的各样各色的灾难。不要以为你的文凭，你的毕业证书，你的博士学位可以处理以后会发生的灾难。其实这一次的 Corona virus 呢比一般这个毒感啊，很毒的感冒没有什么厉害了，但是现在人类的科学，人类的医学无法处理。马太福音第24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的灾难是只是开始而已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后呢这个瘟疫的事情呢越来越变强，当然有一段时间会结束，但是以后再来出现，那是比这次更强。你看现在小小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怎么样呢？你辛辛苦苦拿到了驾飞机的这个license，结果呢你请朋友来庆祝了，然后现在几个月休息了啊，你在这个斯特迪欧空中小姐那边考上了，你的爸爸妈妈那么高兴，然后请朋友来庆祝了，然后现在几个月休息了，明白吗？ Corona 以后的时代，用你的能力，用你的科学的知识等等来可以应付。因着这样的事情，我们考虑到将来的时候那么不安，但是不要不安了，因为我们拥有了真理，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方向。只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不要认为我拥有了什么才干的话可以得胜，不是的，得到上帝的灵的时候你才能得胜。我们想想看，发生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统统灭亡呢？创世纪第6章第4节怎么说呢？当时的人就是应无有名的人，应无有名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呢最起码3米以上高，最高的是差不多8米多，平均4到6米。当然目前在全世界里面最高的人是差不多270多公分高，虽然20多岁很年轻，但是呢靠拐杖来走，因为太高没有脚力了。但是呢挪亚时代的这个 Nephilim 鹦鹉游民的人呢，虽然那么高，但是很有体力了。你认为是挪亚时代是科学很低，挪亚做了方舟，然后在天花板那边做了窗口，窗口是一定在墙壁那边做才对呀。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原文的话怎么样呢？天花板的那个窗口不是墙壁那边的窗口，那个是无限的灯泡。挪亚时代呢也能够发明无限的灯泡，他们不够科学，不够聪明， 不够能力，不够体力，所以灭亡。不是的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里面没有上帝的灵。人呢，没有上帝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你不管怎么出名，你最后呢会灭亡。所以我们一定把我们的人生好好建立在神的话那边，那是圣灵才能住在你里面。但是我也刚刚说了，魔鬼也知道神的话，还要多做。这里说离开不易，你一定要处理你肉体上的情欲，不要惧怕担心肉体，不要埋怨，不要怨望，不要不安，不要讨厌老树了。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不义，不只是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然后彻底的杀掉我们肉体上的情欲，彻底的杀掉我们眼目上的情欲，彻底的杀掉今生的骄傲。那是我们的上帝呢用圣灵来打印，意思说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样的人才能突破 post corona， 意思说 corona 以后的所有的难题。一定要明白这个救恩的原理，再来讲听从神的话了，彻底的离开不义了，那是你才能被圣灵充满，他才能得救。但是离道反教呢，他们违背了这个得救的原理，他们怎么违背这个得救的原理呢？今天的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亵渎我们的上帝，亵渎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离道反教，这就是肮脏的。亵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会失去救恩，亵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裁掉救恩的原理。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假先知是谁，我们一定要明白敌基督是谁，我们一定要明白离道反教圣经讲的肮脏的是谁，就是亵渎上帝的了，就是推翻救恩原理的人了。到底亵渎上帝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我们说他亵渎了上帝？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在两件事情那边才用这个亵渎这个字。第一个是什么呢？自称说我是上帝。为什么要杀耶稣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三节。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与上帝原为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死耶稣。那是耶稣说，就他妈的，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那时他们怎么回答呢？因为你亵渎了上帝。怎么说用亵渎上帝这个字呢？我就是上帝。教王刘十三说什么话呢？这个十三是了，十三他说，教王不是人，教王是代替上帝的人，明白吗？这句话就是这里讲的夸大亵渎话的口的意思。现在教王说我是上帝，但是现在全地的人都尊敬他，敬拜他，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怎么样呢？很赞美敬拜尊敬教皇。其实我是神，我已经说了，这句话严格来讲是人本主义。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需要神，因为我是神嘛。我是神是什么意思呢？人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他天天说什么话呢？自由平等博爱。不敢相信的话，你自己进去 internet 来查看家王天天说什么话，天天说自由平等博爱啊，听起来那么好，那么强调自由，自由平等，平等博爱。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法国大革命。然后继续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共产革命。那么现在一直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宗教同和运动。为什么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们没有考虑到，没有提到人里面的罪， 你没有杀掉老我，你这样的情况下强调自由的话，你变成独裁者了啊。今天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我的人生是我的，你不要干涉我，你不要说什么话，你没有权利，你不能干涉我，这就是自由。你看，没有考虑到里面的罪的话，能变成怎么样呢？变成皇帝了啊。没有强调这个罪，然后平等。现在他赚了很多的钱，我们一定要平等，但是他不要把这个他的钱拿出来。只有一个方法，搞革命。革命是什么意思？革掉他的命，这就是革命嘛，明白吗？强调平等的时候为什么发生革命？因为没有考虑到人里面的罪。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离开不义，杀掉老我，要不然听起来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很好，但是这个是人的思想而已啊，明白吗？亵渎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亵渎这个字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靠着人的理性，靠着人的合理性，靠着人的利益来生活，这就是亵渎上帝的意思了。千万不要受欺骗了。现在罗马教皇说我是上帝，其实是以人为中心思想，其实是根本没有考虑人里面的罪。虽然他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全地的人都怎么疯狂，哇，教皇万岁万岁。现在韩国大建教会的牧师的口号是什么？看重人权，看重人权。你一定要考虑别人，你一定要看重别人的人权。虽然不能集合在一起，你集合在一起的话，这个 corona virus 会扩散，这样的话你害别人的人权，很有道理。但是没有考虑了人的罪。圣经说为什么发生很多的灾难呢？比如说我们看历代志上第21章，在那边为什么有一天发生了瘟疫，短短四天的时间里面70000个以色列人因着瘟疫来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王犯了罪，他数点了以色列的人口，目的是什么呢？要募集军队，知道自己的人口的时候才能建立多少个军队嘛。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拿税，知道人口的人数才能安排税嘛。那么大卫为什么变成那么厉害？上帝祝福他的缘故了，上帝恩待他的缘故了。不是靠军队的能力，不是靠这个税的能力来以色列人蒙福，不是的了。但是这个大卫骄傲起来了，结果呢，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带领这个国家。圣经说这就是他的罪，结果呢，我们的上帝一定需要修理这个大卫。虽然我们的上帝批准让恶者来搞这个传染病，历代志上第21章第7节第14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批准了，如果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不能发生 corona。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上帝批准，因为我们里面有罪。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靠着你的能力，你的理性，你的合理性，你的知识，你科学的能力来生活的话，这就是亵渎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这就是自称说我是神的意思了。所以呢，他说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很不错，但是你没有处理罪，意思说你不要把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才干不要放下来，不要听神的话的话，这就是罪嘛，这就是亵渎我们上帝的事情嘛。你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无法处理问题。大卫明白了，大卫知道了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上第21章第22节24节到第26节的时候，他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的上帝了，神啊我讲错了，然后这个瘟疫立刻停止了。 我们看以西结第22章第24节到第26节，但是以色列最后灭亡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200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呢？以西结第22章第24节到第26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亵渎了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他们虽然说我们信耶和华，但是他们靠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合理性、自己的知识、自己科学的能力来生活了。那么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了。虽然他们说信耶和华，但是天天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拜偶像的罪。明白吗？亵渎我们上帝是什么意思？靠自己的理性等等来生活，这就是亵渎我们上帝的意思。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来生活，这就是亵渎上帝的意思。这就是拜偶像的意思。明白吗？最近韩国的总统说，防疫是科学，信仰不能烧掉 coronavirus。他没有考虑到人的罪，我们的罪引起灾难，回到神那边的时候才能处理。但是现在大建教会的牧师怎么样呢？是的，防疫是科学，信仰不能烧掉 coronavirus。 所以呢，我们韩国所有的教会，你们听从政府的政策，不能集合在一起。圣经说，这就是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话一定会灭亡。我真的再来拜托你们，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不要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用你的想法看法来不能保障你的生存，上帝的灵才能保障我的生存。真的不要让你的想法看法变成你的避难所，不要了。我告诉你们，以后会发生更大的灾难，用你的理性没有办法处理，用你的科学来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上帝愿意透过这些的灾难来学习，拥有上帝灵的人才能生存。因为这个结束 coronavirus 的事情过后，开始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国里面需要很多的王，但是不是任何人也可以做王。但是我们的上帝呢，透过这些的灾难来筛选。你告诉你旁边的一定要及格，不要怕。所有的事情是从上帝的话来看，只是不要拜偶像，不要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安排事情。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那么就是说我们离开了撒旦。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的是让你离开撒旦？不是的了，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从埃及那边拯救你呢？只是单单离开撒旦？不是的了，让你进入迦南地，让你进来上帝的国，让你做王。怎么做能够做王呢？不要拜偶像。以色列人拜偶像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内容，意思说，以色列人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挂掉了。圣经说，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灭亡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摩西这个人能够得胜呢？摩西是85岁的老人家，摩西什么都没有的了，他住在旷野那边，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打破这个埃及呢？上帝呼召他了，然后命令说，把你的手中的拐杖丢了，丢的时候变成毒蛇了。上帝再来命令说，你抓毒蛇的尾巴。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了，在旷野那边有很多的毒蛇。摩西住在旷野40年了，应该在40年的时间里面很多次抓过毒蛇。那么其实很简单来说的话，摩西呢是抓毒蛇的专家了，但是上帝说，你抓毒蛇的尾巴，你抓毒蛇的时候抓哪里呢？一定要抓毒蛇的头。你抓毒蛇的尾巴，它的头转过来咬你的话怎么办？但是上帝这样命令的时候，摩西呢 一句话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彻底的听从神的话了。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生存在这个旷野那边，能够得胜了。听神话语的人，顺从神话语的人，敬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才能生存。你为了生存的问题，你自己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处理，圣经说你亵渎了上帝，圣经说你是离道反教的，圣经说你是肮脏的。我们自己说我是神，所以意思说以自己为中心来生活，这就是亵渎上帝。还有什么时候我们说你亵渎了上帝？自己说我有赦免罪的权柄。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有一天耶稣说我赦免了你的罪，那时犹太人那么生气，然后他们说你亵渎了我们的上帝。那么中保罗二世1984年12月11号说什么话呢？约翰保罗二，他说赦免罪的权柄不是从上帝而来，赦免罪的权柄是从神父而来。那么大胆，但是现在我那么多的人尊敬他敬拜他，所以你有罪吗？你不能直接去神那边，因为赦免罪的权柄不在神那边，只有神父才有权利赦免你的罪。所以呢，你有罪的话来到神父那边，然后把你的罪告诉神父，那么只有神父才能饶恕你。真的是这样的吗？什么时候我们的罪不见呢？要弄清楚亵渎上帝是什么意思，以自己为中心来生活，这就是亵渎上帝。第二是什么呢？我可以饶恕你，你没有这个能力了，你没有这个能力了。意思说你一直判断，你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你没有判断的能力了。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才能不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你饶恕别人，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你处理掉你里面的不高兴，你里面的愤怒，你里面的那个怨恨埋怨，这些的你好好处理的时候，你里面的罪才能不见。你里面有罪的话，圣灵不能住在你里面，圣牧师也不能这个洗净你的罪。你里面的愤怒，你里面的不高兴，你里面的判断，你里面的埋怨怨恨通通处理，那是我们里面的罪不见了。弄清楚，不要随便踩掉救恩的体系，一定要明白得救的原理是什么。以色列人灭亡了，为什么灭亡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了。我们需要三个洗礼，一个是用水来受洗，意思说悔改；第二个是我们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意思说杀掉我们里面的愤怒埋怨怨乱不高兴这些的东西了。这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的意思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五章六节到第八节的内容了。好，我们悔改了，我们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了，意思说杀掉了我里面的愤怒不高兴的埋怨的怨恨的随便判断的这些统统处理好了，这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来受洗的意思了。这样做的时候呢，圣灵过来施洗给你，所以呢，水血圣灵是一体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他们受洗了，经过红海，圣经说是受洗，但是没有悔改，仍然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的，然后他们没有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受洗了。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里面充满愤怒埋怨还有呢这个怨望这些的东西了，结果呢他们通通死了。明白吗？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 讲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不错，但是也要明白怎么做处理我们里面的罪。所以明白吗？离道反造的人是什么人？明白吗？肮脏的是什么人？明白吗？这个亵渎我们上帝是什么人？所以呢，你知道吗？得救的人的特色怎么样呢？没有自己的要求。有一个浪子明白了自己的罪，他说我愿意成为爸爸的仆人，然后回到爸爸那边了。他什么都没有要求了，只是要求一件事情，爸爸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但是爸爸呢，什么都提供给他了。真的，来教会的时候为什么受伤心？因为你里面有什么要求的缘故了。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敬拜我们的上帝，不是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拿不到你的要求的时候，开始受伤心。那么得救的人的特色怎么样？没有要求，只是说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你知道吗？那时才能恢复所有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明白离道反造是什么意思，肮脏是什么意思，亵渎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逼迫的时间也有开始也有结束。逼迫上帝百姓的时间是只有42个月，意思说1260年。谁决定这个时间呢？谁结束这个时间呢？谁开始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上帝。谁开始 corona 呢？就是我们的上帝。谁能够结束 corona 呢？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相信上帝是历史的掌管者，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惧怕的。因为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你蒙福，让你得到平安。为什么上帝开始这个 corona 呢？为的是让你变成精兵。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第23章第8节到第13节，约伯这个人面对灾难了，看前面没有路，看后面也没有路，看左边也没有路，看右边也没有路，看上面也没有路，看下面也没有路，死定了。但是约伯没有这样想，上帝对我一定好，上帝有一定美好的计划。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灾难，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愿意让我变成纯金，上帝要让我变成精兵，上帝到了时间一定会完成成就他的话。你们自己看看这个约伯记第23章第8节到第13节。所以呢，不用怕，开始灾难的也是上帝，结束灾难的也是上帝。无论怎么样，这个上帝最后的目标是让你变成精兵，因为你变成精兵的时候才能打破撒旦的头。启示录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最后的征战是什么？透过你来打破撒旦的头，然后开始上帝的国，然后让你做王。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上帝寻找他的王，所以呢，不要怕，这是怎么样呢？听神的话了，这是怎么样呢？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了，这是怎么样呢？好好洗净自己了，饶恕了，那是你的罪不见。你没有罪的时候，圣灵才能充满你，你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突破所有的灾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呢，原来我们要分享到第10节，但是今天只是分享到第5节了。也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祝福这些了，再来恩膏这些了，再来洗净我们，再来改变我们，再来给我们你的力量，再给我们你的信心，再给我们你的平安。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现在你的孩子们，你的百姓们站在你的面前，求你再来纪念这些人。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